福音中，马太、马可、路加合称福类福音，这三卷福音书是大同小异还是各有特色？请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一同领受当中的宝贵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有时间学习福类福音，也就是新约圣经的前三本书，叫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是周广亮，今天是第五课了。卢姐妹你好。
你好周牧师，大家好，我是卢姐妹。
现在呢我们这个福类福音呢已经上了四堂课了。
对了，
请你讲一下感想。
这个真的是比较困难，是真的很老实说啊，尤其是这个第四课的时候了，要讲一些历史的背景，哇，真的是要跟着非常很仔细的，还有很留心的才可以跟得到啊牧师所讲的。但是我自己也觉得啊，原来圣经啊几个字啊就可以把这个历史啊都完整的就是啊给显露出来，我觉得这是蛮神奇的。
我觉得你现在讲了一点很好，就是说很难呢、
是啊，
困难呢。对我也是很困难，我猜想呢对听众朋友是也是很困难。你有没有读，你当然高中毕业了。
有啊。
有没有读大学？
有。
你读大学都觉得这个很难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很难。
所以大家就是要花多一点时间也是正常的。
对，
就不要说看不明白就说哎呀很气馁啊。
我们的这个目的呢不是要听众朋友气馁，就是告诉听众朋友我们的圣经呢要花心思去研读。不过呢过去四堂课如果你听不懂甚至没有听，并不会影响今天这一堂课的学习。
是吗？独立的这个。
对，今天呢是讲福类福音的宗教背景，那么第六课呢也讲宗教背景。到明天呢我们这第一个礼拜讲完了以后呢第一个礼拜都是一些基础。
对。
那么第七课呢下一个礼拜开始呢我们用一个礼拜讲马可福音，一个礼拜讲马太福音，一个礼拜讲路加福音，最后一个礼拜呢讲福类福音的一些重要的题目。
好，
那相信会对听众朋友有帮助，我们继续努力哈。
好的，
那今天呢我们讲这个福类福音的宗教背景，先请卢姐妹你告诉我们，我们会介绍哪些宗派啊，或者是当时的团体啊，我们要知道的有一共有五方面，好不好？请你简单的告诉我们有哪几方面。
好的，那第一个呢就是经常在看圣经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们了，就是法利赛人。
对
啊，另外就是撒都该人。
是
啊，另外第三个就是粉罪党。第四个是祭司。第五个呢就是文士。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五种这个团体，五个团体或者是当时的这个宗教这个教派背景方面我们要知道的，这就不是很陌生的了。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讲过的一些耶稣时代的君王，其实不是很完整，因为我们的时间实在有限呢，在30分钟之内要将一个多钟头要讲的内容呢讲出来呢，我自己都不太满意，就觉得我们讲的太快，
是
这个太快。不过不要紧，我们有讲义，欢迎听众朋友索取。而且呢时代背景呢我们也说在中国呢我们买到了一本书啊，叫希伯来民族简史，像希伯来的历史啊这一类的资料呢都是可以帮助你明白上一堂课我们所讲的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然后我们就来解释。首先呢第一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马太福音23章1节到3节，我和卢姐妹轮流来念好了。
好，
第一节我来念，第二节请卢姐妹你来念，第三节我再来念哈。马太福音23章1节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
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第三节，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那这里呢讲到很清楚，耶稣基督吩咐说他们所讲的要不要学呢？
不要学。
你仔细看啊，卢姐妹，他们所讲的
哦，这个他们所讲的吩咐你们都要谨守，
对他们的吩咐的、哦、对他们吩咐的，他们所讲的你们都遵行，对不对？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什么
行为啊，这是有分别的。
对，
哎、我刚刚就是只看到后面，就没有看到前面。
对，这个后面的这个印象就是，法利赛人是坏人，所以你们不要学他们。这个好像我们一般都这样觉得哈。但是耶稣说，他们是坐在文士这个坐在摩西的位上啊，教导的这个高位上，他们吩咐你们的，你都遵行谨守，因为他们讲的是对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呢是错的。
啊，
这个。是耶稣责备他们的一个方法，所以整个的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呢是非常不客气的讲法利赛人的过失跟问题。一般我们说法利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假冒
为善。
对，假冒为善。那法利赛人，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法利赛人的历史背景介绍一下他。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以后，这犹太人的历史了。犹太人对旧约的律法变得非常热心，因为呢，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失去了国家以后呢，就更加渴慕觉得自己的律法是非常宝贵的，这都是人的这个一般的一个经验哈。到了马加比时代呢，上一堂课我们说了有马加比时代，对不对？
对。
我们查一下上一堂课讲的马加比时代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那我来讲好了。
好。
是第二世纪，公元前第二世纪到第一世纪的时候，马加比的时代。公元前167年到公元前63年，因为63年开始呢，就进入罗马帝国完全掌握犹大地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而犹太人正式的这个完全亡国了。好，那么这个。在马加比时代呢，这种对律法的热心更加这个增加，因此被掳归回以后的犹太人的生活对主耶稣的时代犹太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在旧约圣经呢有一位叫带领他们回归在律法上复兴宗教上复兴的一个领导人叫以斯拉。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教导百姓遵守神的律法。他教导的方法呢，是按着圣经的字面正确的解释旧约，那么使犹太人重视神的话语。于是百姓里面兴起来了一些人，教导旧约的律法，遵行旧约的律法。他们的生活呢，严格的守圣经字面的意思。那么这些最热心的这些人呢？里面就产生了法利赛党，就是法利赛人。好了，法利赛这个名字在本来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这个请卢姐妹你给我们介绍好不好？
好的，那这个法利赛呢，它的意思是说分离的意思，说这个法利赛人是分离者，那他们要与世俗分离。他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的，
对，这个是最重要。他们分离过分别为圣，他们的这个动机呢其实是好的，可是后来呢演变成一种只注重外表，忽略了内心真正属灵的，内心真正的实质的那种爱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呢主耶稣常常责备他们假冒为善。但是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很多法利赛人是很好的，比方说像尼哥底母，
是
还有亚利马太人约瑟，这是在约翰福音3:1，还有约翰福音19:38，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利赛人，非常著名，新约圣经的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有13封信都是他写的，是谁？
那是保罗了。
对，保罗，保罗也是法利赛人，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也有优秀的，因为他们是热爱律法。那这是第一方面，法利赛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呢，3本福音书这个福类福音里面呢，记载法利赛人最不客气的，是我们以后会讲，两个礼拜以后会讲，是马太福音。
这个很多都是去谴责他们的嘛。
对，马太福音记载法利赛人很不客气，这个很有意思。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不客气，但是别的福音呢，他也讲，但是不像 马太福音讲的那么严重
啊。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课第三课的时候我们讨论过，就是说这三本福音书它有它的重点，
是
对不对？它有它的那个独特的材料，还记得吧？我们讲过的，
记得。
那么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提，其中有一个原因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马太福音的作者呢是税吏马太。
是啊，那是不是税吏跟这个法利赛人之间好像有一点点什么过节了？
你这样的推测是有道理的，有逻辑的。因为呢，法利赛人是很讲究遵行律法的人。
是的。
税吏呢，在圣经里面，在耶稣的时代被看为义人还是罪人？
罪人。
罪人。
嗯。
那么我们有那样的经文，就是把妓女和税吏放在一起讲的经文。都这个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呢，弗类福音里面都有。那么税吏呢是罪人，所以呢税吏知道自己是非常不配的。
是。
可是当马太他信主以后，他写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真正的罪人法利赛人写得很详细。
是。
这个在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讨论啊，讲这个义，真正的义的时候我们希望会讨论啊。好，第二方面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关于撒都该人呢，我们要看一节经文，也请卢姐妹你来给我们念，我们先看然后再来解释，
好
不好？
好的，好的。
马太福音22章23节。
马太福音22章23节是这样讲的，撒都该人常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就是这样啊，23节。
那么在这节里面呢，有一个神学思想或者撒都该人的思想，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
对，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而这个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呢，在圣经的后面，当然虽然不是耶稣的生平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听众朋友也应该知道一下，使徒行传23章第8节。
23章，
请卢姐妹你来念，是《使徒行传》23章第8节。
好的，《使徒行传》23章第8节。好，那这个再前一点啊，就是讲到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
这里呢就讲到保罗在公会前面做见证的时候呢，提到耶稣复活以后呢，在这个使徒行传23章6节这里说，保罗看出大半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他就讲这个复活以后呢，两派啊，法利赛派跟撒都该派呢，就刚才你读了，
是
争论了。那么争论的时候呢，撒都该人的神学思想呢，他们的思想是很清楚的，说没有什么
复活，
没有复活，也不信什么天使跟鬼魂。而法利赛人呢，相不相信？
他们相信。
他们相信。所以如果我们考试，我们可能不考，就是说法利赛人的思想特点是什么，这个一定要讲，不信复活。换句话讲，用今天的话讲呢，撒都该人是这个物质主义者
啊，也是非常实际的。
对，他们不相信灵魂用你的话讲是非常实际的，那么相信肉眼睛能够看到的，
就不看到的就不相信了。
对，那么这个鬼魂呢他都不相信，但是法利赛人相信，正确的呢是应该相信的，对吧？这个我们知道。
对，
那么我们看一下撒都该人呢，当时犹太百姓中另外有一个很大的教派，就是叫撒都该派，也叫撒都该党。撒都呢是个大卫时代的大祭司，撒都的众子可以说是当时的祭司团，这可以看旧约的历代志下3章10节，历代志下3章10节。那么很可能呢，这个撒都该派呢就是从这里演变出来的，流传到耶稣的时代就起了个名叫撒都该党或者撒都该派。他们的势力也很大，像刚才我们看到使徒行传23章呢，法利赛人是一半，他们也差不多是一半，所以在公会里面犹太人当中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啊，就是他们的议会公会呢，撒都该人是有相当多的席位。那前面我们说了，在神学思想上呢，他们是属于那种物质主义，不相信复活，不相信灵魂，不相信天使的，
是
撒都该人。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是愤锐党。愤锐党，我们愤锐党呢也要看一下经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好了，路加福音20章22节。 在马太福音呢22:17跟路加福音20:22应该是讲的同一类的事情。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0:22。
好，是这样讲的，那个是我们纳税给该上，可以不可以？哦，这个不是，
那这个不是奋锐党了。我看看，我在下面再看一下，
这是第二节嘛？
这是讨论到这个爱国的问题啊，哈，爱国的问题，因为奋锐党是非常爱犹太国的这个民族主义者呀，我们看直接有奋锐党的这个经文，看马太福音10:4好了。
马太福音的
10:4。
10:4，
我们刚开始上圣经课或者上教会呢，最不习惯的就
是
要
翻
圣
经。
那么
这个真的是要日子有功才可以做到，
对，要常常做。马太福音10:4
啊，就是这样讲的。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是吧？
加略人犹大，
加略人犹大。
嗯嗯，好了，这里呢提到奋锐党的西门，那么这个名单呢，你看上下文是讲什么名单呢？
这个是啊，耶稣的这个门徒。
对，耶稣12当中有一个人叫西门，是什么西门呢？特别要加一个名字，就是奋锐党的西门。那么奋锐党呢，他是很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像我们也看到有的人呢，同样是一般的学生呢，在一班里面常常有一些人呢非常爱国，
是的，
非常有的时候呢近乎狂热，要出去示威的
啊，经常游行。
对，有这样的人呢哈。其实爱国是好的，那么他们呢是组织一个党啊。
是
奋锐党的原文意思是大发热心者，说明了这个教派的激进本色，这个党派的激进本色。他们呢是受了谁的传统影响呢？是马加比革命的精神又来了。马加比我们今天讲了，是马加比一直维持到公元前63嘛，对不对？
是，
这是时代背景了。那因为马加比要忠信，要革命，要脱离这个外族的统治，所以他们就有那种精神给延续下来了，
是
坚决的反对罗马人的统治和宗教的迫害。用今天的话讲，
游击战争啊，
游击战争啊，在中东大概会有这样，那是2000多年前
恐怖分子啊。
用今天的话讲，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两个方法不一样。
是啊，
那可能对于罗马帝国当局啊，对罗马来讲呢，如果他们知道今天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可能他们在政治上可能会，我猜想啊，可能，但这个我们是一个假设假想。他们是很爱国的，爱犹太民族的，因为他们亡国了嘛。他们拒绝纳税给该撒，给这个罗马的皇帝。那么曾经呢，有人就问给耶稣，就是试探耶稣了，说纳税缴税给罗马帝国应该还是不应该？刚才你念的第一处的经文，路加福音20:22就是讲到这个。
嗯，
马太福音22:17也讲到这个。那么还有人呢，就以这个来控告耶稣，都是因为奋锐党的人在民间呢有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至少呢，在耶稣的12当中要记得有一个是奋锐党，那么这个是门徒名单里面的。那么在当时耶稣的时代呢，不但有法利赛人，不但有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不信复活的，还要记得有一些人，可能圣经也不常常提，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的一个气氛一个气味下呢，有一些人是奋锐党，是非常爱国的，是激进的爱国，大发热心的。那么耶稣门徒来自奋锐党的西门呢，名单里面除了马太福音10:4、马可福音3:18、路加福音6:15、使徒行传1:13都有介绍。
是的。
好了，这是第三个宗教这个团体或者是当时的一个团体奋锐党。第四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也是在圣经的时代，旧约也很多了，新约时代也很多的，就是祭司。祭司，那么祭司呢，我们也来读经文。我看呢，我们要读的应该是，我们选一下路加福音3:2，不知道这个祭司这两个字会不会出现。第四，祭司介绍完了以后呢，我们还要花时间介绍文士，这是耶稣时代很重要的两组人呢。
是的啊，这个就是路加福音3:2。
嗯，
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
嗯，
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神的话临到他。
嗯，好了， 前面我们讲过，就是上一堂课呢，我们讲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呢，我们读了路加福音三章一节，对不对？
对。
一个三章一节，我们说需要很长的解释，我真正要交代它的历史背景。那么，万一我去哪一间教会，坐在那里，有一个牧师读经，读路加福音三章一节，而讲三章一节，而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人打瞌睡，
那就很厉害了，
眼睛瞪得大大的，头在那里点头受感动的话呢，这一篇倒是非常难讲的。
是的，
但是他能不能够讲得好呢？是能够讲得好的。
哦，真的。
因为呢，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历史故事，无论是清朝的，前一阵子我看一个电影啊，我们中国的这个《走向共和》，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听说过。
哦，你看了以后呢，令你爱国的那个心呢，
那个
有这个愤锐感
啊，
会沸腾。就讲到清朝，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百姓不振奋呢。而那个时候的日本呢，已经在做各种的先进的策划跟进步。
是。
所以呢，这个历史呢，其实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所以路加福音三章一节，如果明白历史背景的话呢，是有很多教训可以讲的，不过要花时间学习。
是的。
好了，我们来看到三章二节的时候呢，他又介绍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刚才你念的，说谁谁谁谁做祭司
啊，就是这个亚纳和该亚法。
好，那我们来一个考试，这个中途考试呢，我们上了20分钟了，还有10分钟就下课，考考听众朋友好了。
好，
免得卢姐妹你很紧张，对不对？你上这个课呢，今天是第五课，会不会很紧张？
也不会说很紧张，但是应该要很留心听牧师所讲的，我才可以跟得上。
嗯，好啊。那哎，我问你能不能够学到东西？
有，当然有了。
嗯，
就是很多我以前都不知道的事情啊，这个经过五课的学习，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了。
感谢主哈。
对啊。
那我们继续学习，我们继续努力。问你一个考试，问听众朋友好了，就是亚纳这个祭司呢，跟该亚法这个。这两个都是大祭司啊，刚才经文有没有大祭司两个字？
有
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很重要啊，谁的年纪大？
嗯，啊，这个是考大家的。
嗯，
我当然知道答案了。
哎，你知道答案，现在把答案告诉我们，卢姐妹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亚纳。
亚纳的年纪大，我现在翻一翻圣经好了，我真的想把这个亚纳年纪大的经文呢，不要
出来呀、
不要叫听众朋友那么麻烦。不过在这里呢，一面做广播节目一面找呢，有的时候找不到的话，也是很头疼。应该是在第十八章大祭司彼得不认主，然后再翻我看看，还是不要在这里花时间找了。无论如何呢，应该是亚纳是岳父。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找到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这堂课下课以后我们再找一找，好不好？
那写信过来可不可以拿奖品呢？
啊，我们不给奖品。
没有，
可以，我们可以给奖励。
啊，
可以奖励。
啊，对，
这个我相信呢，你给听众朋友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是是是，
可不可以给奖品？暂时不给奖品，给奖励，这个属灵的奖品。
这个也是奖品。对、啊、
精神奖品、
这个、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们来看祭司哈，介绍一下祭司。以色列的祭司制度是从谁开始的呢？这个还是考卢姐妹，这非常难呢、啊。从谁开始的？你可以看讲义。
我可以啊。
嗯，
这个是从亚伦开始的。
对，亚伦的记载在哪里？
啊，出埃及记20:8-1啊，28章1节
。那么希望听众朋友你觉得很亲切，因为我们的卢姐妹呢被我这个就是邀请到我们的播音室呢跟我们一块儿学习的哈。
对了，
那28章1节就讲到亚伦，那这个祭祀制度呢是由亚伦开始，以后呢利未人就成了祭祀的团体。你可以看申命记18章，祭祀的职务呢职责是属于宗教的，跟政治有没有关系？
无关。
跟政治没有关系，除了献祭以外呢，他不干预其他的这个事务。但是被掳回归以后呢，以色列没有国王，大祭司的权力呢就扩张了。这里很重要啊，被掳回归以后，因为以色列没有国王，大祭司他是一个宗教的领导人，但是他的权力扩大了。那么宗教以外呢又有了政权，所以回归以后的大祭司他的职务呢跟政治有关了。那么成了一些有野心的宗教人士，有野心的 宗教人士希望得到的一个位置的对象，就是做大祭司。那么在罗马帝国专制的时代呢，亚纳的大祭司的职位呢，虽然被罗马巡抚给他这个好像罢免了，革除了，但是呢这个亚纳还有影响力。该亚法是亚纳的岳父还是女婿？
女婿。
女婿，因为亚纳是岳父，对不对？
是。
该亚法是亚纳的女婿，这么一听呢，你就知道亚纳透过他的女婿仍然有影响犹太社会的这个影响力。
对。
所以呢是反对耶稣的大祭司，也是算是有法官功能的人。
嗯。
那么而且呢审问过耶稣，包括了要定罪。马太福音26:57-65，我想这个我们不读了。约翰福音18:13-19-22-24，刚才我们想找的经文呢，就是亚纳跟该亚法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在这里面有了。约翰福音18，听众朋友，你这个下课以后呢，或者明天呢，你可以把约翰福音18读一遍。那么五旬节以后呢，这两个宗教领袖呢也逼迫过使徒。你看这个使徒行传4:6-5:17，因此啊，我们这个祭司的介绍到这里，因此在使徒行传记载到也有一些祭司信耶稣的时候呢，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对。
嗯，好了，这是第四方面。最后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文士。
文士，那么文士的第一段，请卢姐妹你来介绍好不好？
好啊，这是这个文士，这个先知耶利米是不是？
嗯、对
啊，先知耶利米的时代就有文士的名称了。
对，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36:10-12-26，记着耶利米书36，耶利米的时代就有文士这个名称了。好，
那祭司以斯拉是著名的文士。
对，
文士的职务有三。
有三个，那这三个呢，第一是抄写圣经。在当时呢，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抄写圣经的，我们当然可以抄写圣经，我们今天也不
是。我们是学习啊。
对，我记得文革时代呢，很多人抄写圣经。
对对对，
因为没有圣经，对吧？可能你也听说过了。
有。
那第二个职务，文士是做什么呢？
是解释民政和宗教律法的。
嗯，解释宗教律法跟民政的。第三个呢，当然他们就是研究律法跟教授圣经里面的律法。
嗯，
犹太人因为尊重旧约的律法，在社会上呢，这个律法师也就是文士，他们的地位呢很高，在一般的祭司以上。国民的思想也被他们这个教导操纵。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0:25。那么主耶稣呢，也曾多次的责备文士，他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那我们可以说呢，如果不明白文士、祭司或者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三个那个团体跟组织呢，就比较难掌握耶稣时代的经文。那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呢，这第五课良友圣经学院弗类福音的宗教背景暂时讲到这里。卢姐妹也谢谢你在这里跟我们一块参与。
这个要谢谢牧师啊，这个给我的忍耐。
谢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
好
下堂课再见。
再见。